好不好？我就 就先来念这段经文。我读的是新译本，所以如果您用的是和合本圣经，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由我来念，那大家可以看着上面的 PowerPoint。 马太福音第20章20到28节，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耶稣，他跪在耶稣面前求他，耶稣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度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圣经很有名，因为他讲到一个领袖、一个领导的人，要做首的，是要当仆人。最近前阵子，大概几年前，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魔戒》，Next Flash Show。《魔戒》里面，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 ？OK， 谢谢。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它是每年出一集，我就请我太太答应我说，每年都要陪我去看。所以这个《魔戒》的一二三集，也就是 Mark， 我跟我太太每一年交往都还顺利进行。那《魔戒》里面其实有分两个国度，一个就是所谓的光明的国度 ，Aragon， 亚拉冈这位所谓的人子，他的先祖是在这个魔戒国度里面的国王，而底下的这一群呢叫戒灵，这些戒灵是谁呢？这些戒灵曾经一度也是人类的国王。也是一些 king， 但当他们受到当时一个大魔头的一个诱惑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这个大魔头，于是他们就成为游走在生跟死中间的戒灵。这些戒灵这底下的这群人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他们是活在黑暗的势力里面。那整个魔戒的故事其实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轴，两边的人在互相的对抗。中土世界在魔戒里面那个虚幻的世界，其实就是象征着好像我们这个世界有两种不同的人。那但是其实你仔细如果去想的话，如果你去翻开魔戒的原著的话，就会发现说作者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些黑暗国度的生物无法从无中生有，而是从这些好的生物里面渐渐扭曲变形而来的。所以这些戒灵其实他们曾经一度也是像上面的这个 Gandalf、Aragorn 一样，是人类里面的伟大的君王，很尊贵的君王，所以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他一个人类君王应该要有的样子，而另外一个是被扭曲过后他的样子。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里面我们都有这两面。我们很难画一条线说 ，OK， 某一种人就是 Aragorn， 正常的人；某一种人就是戒灵，那些扭曲的人。那如果真的要画一条线，那条线不是画在任何一群人的中间，而是画在我们心的里面。我们的心有一部分还是保存着神创造我们那最原始的形象，是很美好的、很善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被扭曲的。今天这段圣经在讲的，就是讲到一个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来找耶稣。这两个儿子一般相信是约翰跟雅各，他们是耶稣最爱的两个门徒。而这个母亲来呢，是要带着他们求一件事情，求耶稣说：“夫子啊，老师啊，我知道你是有权柄的，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我知道你是有全能的。”所以我向你求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坐在你的左边跟右边。 其实你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我没有当过母亲，很显然的。但是从我观察我的爸爸妈妈对儿女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母亲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母亲是出于对儿子的爱，望子成龙，希望他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可以站到好位置，爬到好位置，赢在起跑点。所以就带着，在偷偷的带着两个儿子，背着另外十个其他的门徒来找耶稣。这个母亲的动机是不是好的呢？我想一部分是的，她是出于爱，出于对儿子的爱，是好的。另外，这个母亲也表现出对耶稣极大的信心，因为她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当耶稣说可以的时候，就成就了。他知道耶稣的能力，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是，他的信仰非常纯正。他知道耶稣是那位可以决定万事的，而且他跪拜在耶稣面前。换句话说，他外表的，他不但是内心的信仰纯正，他连外表的这个表现都是非常敬虔的。他跪在耶稣面前，并不是来到耶稣面前讨价还价说，老师啊，你让我的儿子坐你左右，没有，他跪在耶稣面前说，老师啊，我求你让我的儿子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而且呢，他所求的好像是非常属灵的，他讲是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坐在左右，非常属灵，非常好。但是就在一个这么好的里面，其实当他被扭曲了之后，就不再是好的。这个母亲出于对儿子的爱，但是这样的爱是非常自私的爱，这样的爱想到了是要把自己的儿子提升在其他的人之上。我不知道背后那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单纯的出于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很多学生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都是非常好的，爱情其实很美的，但是多少时候很多的悲剧都是来自那个爱。当一个人的爱本来是好的，但是当他很自私，以自私的爱，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来出发，来去爱另外一个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就要摧毁他，得不到的时候也要让别人得不到，得不到的时候要让他一样跟自己一样痛苦。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出于爱在做一些事情，但到后来被扭曲了之后却是很可怕的。另外，他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有能力，知道耶稣有全能，但是呢，他却搞错了耶稣全能真正的目的，他搞错了耶稣的能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以为耶稣的这些全能，这些能力是来帮助人提升自己，帮助人提升自己，凌驾在其他人之上，提升自己到一个地步是成为别人的统治者，别人的领袖。他知道耶稣的能力，但却搞错了这能力的目的。第三，他的跪拜，他外表行为正确，外表他是降服在耶稣面前的，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他心里面呢？他真的是心里也跟耶稣是一致的吗？他打从心里所求的、所想的，真的是跟耶稣想的一致的吗？我想不是的。如果是的话，他不会求他所求的这些。最后我们来看，他讲他属灵，好像他所求的事情是很属灵的。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但是如果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所求的和神国真正的本质相去非常非常的远。我们要问他在求什么？他在求什么呢？他在求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有个高位，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你知道，在人的国度里面，在我们的世界的这个文化里面，他所求的完全是合理的。靠着你和高层的关系，有人可以一步登天。有人说，年轻的时候，他们说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有钱家的女孩子，少努力一个20年，好像靠着那个裙带的关系，可以一步登天。有些就是说，当你认识一些政府的高官做生意的时候，特别我听说我在洛杉矶很多国内的学生来，他们这些学生都很有钱。那跟他们更进一步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我爸爸妈妈为什么在国内那么有钱？因为关系好啊，那每天都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要送礼，洋烟洋酒带着那关系一好，什么东西钱源就来了。没错，在那世界的国度来讲， 你靠着关系是可以赚到钱，你靠着关系是可以攀到高位，人几乎可以靠着关系一步登天。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如何取得他的权力，如何取得他的地位，往往他就如何使用他的权力跟地位。而这边约翰的母亲，约翰跟雅各的母亲，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跟上帝跟耶稣求这件事情，你让我的儿子在你的国度里面坐在高位，在你的国度。可是他完全搞错了耶稣的国度是什么。等一下我会继续再讲更多，但是我们这边要先看一看其他门徒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 slide， 其他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很生气，这些门徒非常的生气，他们听到了这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而且你看耶稣的回答，他是说你们，可见并不是约翰雅各好像很无奈被妈妈带去，有的时候儿女的想法跟父母亲不太一样的啊，父母亲带着儿女去找老师说，你要给我们的儿子多多加强啊，该骂的时候就骂他啊，要让他进步啊，儿子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或者是一副啊这个妈妈爸爸怎么这样讲。可是这里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约翰的母亲带着他约翰跟雅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直接对他们讲，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的是什么。可见约翰跟雅各也是跟他母亲是一条心的，非常一致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啊，好不好，听我妈的，我妈妈都跟你跪在你面前跟你求了，听听吧，拜托拜托，帮个忙。那其他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当其他门徒听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生气。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当我们进一步去问说他们在气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其他门徒在气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真的不在乎，真的不在乎说你是在神的国里面高位低位，他们就不用气了。我觉得最有可能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也想要，差一点被他们捷足先登了，差一点被盯了，差一点这个最好的位置被抢走了，好像那个 reservation 没有 reserve 到。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约翰雅各是非常有野心的，他们妈妈带着他们去求这个高位，可是实际上另外十个门徒呢，难道他们就谦卑了吗？难道他们就不想要了吗？如果这十个门徒听到之后觉得无所谓，嗤之以鼻，或者是只是一笑说，哎，他们怎么求这种东西，那我觉得那十个门徒可能真的是很豁达，可能真的不在乎。但是这十个门徒的反应是生气，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在乎，他们是想要不敢开口，他们想要又拉不下脸皮，他们想要又不敢表现出自己想要。弟兄姐妹，是不是在我们在工作职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指头指向那些约翰跟雅各这样的人，那些很努力、很积极、很有野心，想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得到权位，各式各样的方法巴结老板，我们很容易把指头指向那些人。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他们那么生气？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不想要，我们看不起这样的行为吗？还是我们又气自己拉不下这个脸，又气自己没办法像他们一样，又气自己他们得到的好处自己得不到？很多时候有隐性跟显性的，显性的是约翰跟雅各，他们一看表面上就是要去争夺那些高位，但是有一群隐性的人，我想是大多数，按照门徒的比例，十二个里面有十个是隐性的，有两个是显性的。这些隐性的呢，他们想要又不好意思说，又不愿意别人得到，那这是人非常矛盾的地方。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学生聊天，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就跟他聊，哎，我大学生最喜欢聊的就是感情问题。我就说，啊，为什么你不去，别人你的朋友都有女朋友了，为什么你不去行动呢？他就说，啊，这个你不知道，脸皮拉不下去。那我说，那也很好啊，你应该可以很能够祝福那些有女朋友的你的那些弟好哥们吧。他就说，啊，其实说真的，有时候还蛮嫉妒的，有时候还蛮想破坏他们的，有时候还蛮想抢过来的。那他是很诚实啊，我是很 appreciate 他这样的诚实，他非常的 honest， 把他心中真正的想法讲出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只是我们经过时间的这个累积，经过经验的累积，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越来越会隐藏自己，我们越来越会讲一个样子，表现一个样子，可是心里面想另外一套。这里讲的看到，我们看到有两种人在试着争取这样的权位，显性跟隐性。而且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哦，这里这十二个门徒 是耶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里讲的并不是教会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讲到想到的是，哎呀对呀、啊、你看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坏死了。我外婆很喜欢讲这句话，坏死了坏死了，很喜欢跟我讲、啊、你出去要、啊、小心哦，看到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小心他们那些心眼坏死了。但是当我越长越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也有坏死了这一部分，只是我可能学会隐藏，学会粉饰它，让别人比较感觉不出来。但我们都有，这里面讲到的这十二个门徒其实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不是别人。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也就是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不知道对直觉来讲是什么，因为在当时罗马希腊的社会文化背景里面，与君王同喝一杯是非常荣耀的表现，是非常尊贵的表现。我很喜欢看中国的古装剧，特别是清朝的历史，通常一个君王坐在那边赐酒了之后，哇，那个大臣是非常感激的，特别是把自己御用的美酒赐给大臣的时候，那些大臣都要先三跪，都要先跪拜一下，讲一些客套话，讲了自己好像愿意为这个君王卖命，然后喝了这个杯，就感觉自己的地位大大的提升了。在一般社会的背景里面，如果老板找你小酌一番，如果你的大老板找你聚餐，很 private， 就是找你一起聚餐，我们通常会觉得非常的被 honor， 非常的被尊荣，非常的感觉非常好，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但是当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讲到杯的时候，常常讲到的是神对这世上罪恶的审判。当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杯，常常讲到的是审判，对罪恶的审判。而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门徒想到的是，哦，你坐在那个高位上，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杯多好。可是耶稣讲的是，我来是要承受这世界上的审判，你们能够承受吗？你们能够承受吗？他们非常的爽快，我们能，可能觉得只要答对答案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置，就像在面试一样，你在 apply PhD apply master 在面试的时候，或 apply 一个 job 面试的时候，都觉得要揣摩上意，想说这个老板喜欢什么答案，我就试着讲他喜欢的答案。这两个门徒说我们能，耶稣说，耶稣也非常有趣，他说你们会喝的，你们终究会喝的，但是不是因为你们能喝。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就会发现耶稣讲到说，神的国赐给谁就是谁的，你们所求的东西靠你们自己是得不到的，是父赐给谁那就是谁的。门徒能够喝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承担耶稣的责任，而是耶稣主动的，当他承担世人的审判之后，他把他的生命直接分享给他的门徒，分享给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固然要喝，你们固然要喝，但是你们不要搞错神的国的本质是什么。母亲约翰跟雅各的母亲用人的想法来理解神的国，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试着要耶稣把好的位置、高的位置给他的两个儿子。可是耶稣却说，神国的本质是赐予，是给的，是父神愿意给谁就给谁。而这世界上的国呢，常常是抢夺，夺来夺去，我要我要我要拿这个，抢到。很多时候坐在我们当中的，我想你们，我们都是各中的高手，所以才能够来到美国。他们有一句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能够来到美国的，要不是很会读书，要么就是你有很生意头脑，要么就是你有很有办法，很有关系。我想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各中高手，就是我们很懂得怎么样取得一些好的东西，无论那是成绩、学位，还是一个绿卡，还是一个身份，我们都想尽办法来取得。可是耶稣这边却讲到说，神国的本质不是这样子的。那美国的本质可能真的是资本主义嘛，大家互相竞争，弱者被淘汰，胜者你就是得到了。但是耶稣这边讲到说，神国的本质不是这样，神国的本质是恩典，付给谁就给谁。约翰跟雅各用人的国度来想要理解神的国度，但是耶稣 他却向他们指出那真正的国度是什么。因此最后一个 slide 我想要带大家来看耶稣看到发生的事情。他把两群门徒找过来，两个显性的门徒跟十个隐性的门徒都找过来。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可以看到这十二个门徒的心态都离耶稣的心是很远的。不然耶稣只要对那两个来求的人就好讲就好了，干嘛找这十二个呢？因为耶稣看到他们的心里面，这十二个人虽然表现的不一样，可是里面那真正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一样。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世界上有君王管辖，这世界上的君王能够控制掌管统治，但是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这世界上对权威的理解跟神的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之前提到在魔界里面两个国度基本上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光明世界的一个扭曲的版本，一个扭曲的版本。而世上的国度是什么呢？是以控制来领导，是以控制，是控制别人，控制别人的行为，控制别人的反应，控制别人的想法，控制别人的预期的行为，然后来领导对方。很多时候这领导人的背后，这世上领导的背后是出于惧怕跟利益。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很多时候领导人他们说高处不胜寒，特别在中国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每一个君王到了晚年之后，如果有幸活到晚年，都是活在惧怕里面的，不但要怕那些大臣篡位，还要怕自己的儿子篡位。惧怕控制的一个人，甚至把一些中国历史上很好的君王到了晚年变得很残酷。我想不是，并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么残酷的人，而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良善的一面，也都有被扭曲的一面。而当我们用这世上的方式来领导的时候，不论是在领导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学校、餐馆、其他上班的地方，还是在领导教会，当我们是出于这种出于惧怕跟利益，试着要去领导的时候，用控制来领导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离开了耶稣真正的心意。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不是这样的。在你们当中，谁要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要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奴仆。神的国是以服事来领导，这背后是出于爱跟恩典，是不求回报。爱跟恩典，耶稣接着讲，正如人子来，正如我来。耶稣说，正如我来，不是要接受你们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这边说，他以他自己来当作榜样。耶稣呢，让我们来回想耶稣的生命。第一个，耶稣他并不是出于惧怕跟利益来领导。好，我们可以看，有一种领导是出于惧怕跟利益，但有一种领导是出于爱跟恩典。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很清楚，每个人其实都是很敏感的。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当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领导是哪一种？你知道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在领导， 我在公司里面我并不是 boss， 我在学校里面我并不是 professor， 我没有领导。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领导，在家里里面你可能是一个家的父亲母亲，在兄弟姐妹当中你可能是哥哥姐姐，在学校里面你可能是被选为当某个长，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你接受了某些职务，或多或少我们都在领导，领导一个小 team， 领导一个小 group， 领导一家人。而我们是哪一种？耶稣指出有一种领导是出于惧怕跟秘密，另外一种领导是出于爱跟恩典。但是更重要的，耶稣自己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他的服事是牺牲自己，他的服事是舍了自己，是舍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舍了别人，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宁可我负天下人，那好，也不愿天下人负我。很多时候我们宁可为了自己舍弃别人，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想法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宁可别人，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要别人对不起我。可是耶稣他的生命呢，他是宁可他的其中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知道。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阻止犹大这样做呢？因为他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他想到的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 是要拯救每一个愿意回转的儿女，回到他父神的国度里面。耶稣为了人，为了别人，舍弃了自己。一个真正的领导，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神国度的领导，是你为了别人的益处，舍弃了自己。第三个，领导的目的是要建造人，使他能够发挥神创造他真正的潜能。有一个问题，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他问到说，如果你有的选择，如果两个只能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选择题是什么呢？是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做领导的地方，你是愿意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呢，还是你是愿意帮助你身边的人发挥他们的潜能到极致？我不知道你真实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当然希望带领团队，现在非常热门 teamwork。如果你去这个 Barnes and Noble 就看那些书，什么 Eight Principles， 什么 Excellent Teamwork， 就告诉你怎么样当 teamwork。可是当你真实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两个只能先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你是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到极致呢，还是帮助身边的人发挥他们的潜能到极致呢？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是愿意自己的恩赐发挥到极致呢，还是更愿意看到你身边弟兄姐妹的恩赐发挥到极致呢？弟兄姐妹，这是很难的。我有切身的经验，今年暑假我带了一群短宣队回台湾，那这群短宣队来自北美各个地方的华人年轻人，大家都是18岁到25岁之间。那在自己的教会，我很习惯就是讲道，就是当一个 leader， 很习惯什么事情就是自己来做。但是当带一个 team 出去的时候，心中真的有一个挣扎，是我要成全那些队员呢，还是我要成全我自己？那当我在祷告里面，神很明显的告诉我，这次的短宣我就要你学一个功课，你要成全别人。我刚开始非常的高兴，我说神太好了，你给我话语，我这次短宣队我真的要成全别人。结果到台湾，我开始试着让这些同工有机会发挥自己隐居幕后的时候，我发现前两天非常的难熬，因为你发现自己是隐形人。台湾同工看到的是那些其他队员的表现非常的好，带诗歌分享，而自己呢在背后处理一堆杂事，在 negotiate coordinate， 你就觉得自己像是隐形人，所有那些不好的事情都是自己在做，然后那些风流都是让别人在出。虽然你知道说这是神所喜乐的可喜悦的，可是你心里面真的很难熬。真的那两天我一直在跟上帝 complain 说，上帝怎么那么难，成全别人原来是那么难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呢，他的服事，他这一生他带的就是12个门徒，但是他 empower 这12个门徒成为几千人的牧者。他 empower 那12个门徒，后来有一个离开他出卖他的犹大，可是他 empower 剩下的11个人，还有后来的一些人，他 empower 这些人。当五旬节耶稣升天复活之后，这些门徒所做的事情远超过按照世界的眼光，以人数来讲远超过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以行的神迹的次数来讲大概远也是超过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但是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他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发挥自己的极致，他是要牺牲自己，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让我们恢复我们一个人真正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尊严本性，跟神 reconnect。 最后我要讲的是，好难，这好难，左边很容易右边很难，但是左边就是对，等一下我再讲这个。但是难，因为真的按照我们的本性，这违背我们的本性的。所以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先不要想别人，我自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其实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跟爱。不然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进入神的国度，除非我们真的是抓到了这个真理，说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说我们是神国的儿女，能够说我们是这个万王之王的儿女，是完全是一个恩典，是耶稣赏赐给我们的， offer 给我们的，用他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 offer 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站在这边成为神的儿女。除非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而且讲的不是只是知道的那个明白，是你打从心里面的知道说，今天我所有的，今天我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 是神给我的恩典，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礼物，你的生命也是神给其他人的礼物。让神的爱来驱动你，而不是惧怕。让神的爱来驱动你，而不是惧怕。有一部电影我最近刚看，叫《Seven Pounds》，有多少人看过？可以问一下吗？哦，大部分人都没看过。《Seven Pounds》里面就 Will Smith 最近演的一部电影，它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过得很悲惨的人。整部电影里面他在做一些事情，你前面根本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后来你突然明白了，他最后的计划是他要自杀，然后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整个电影的过程，他就是在寻找这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值得他把他的生命给他。电影的最后一幕，他后来把心脏捐给一个女生，把眼睛捐给一个男生。电影的最后一幕是这两个人被换心的跟换眼的这两个人，他们见面了，他们看到彼此之后就深深的拥抱，然后哭了，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在电影《Seven Pounds》，我觉得 tells us a lot about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他就是这样 offer 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他的生命。以至于最后那两个人互相的拥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爱心多大，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 is a gift， 他们本来不应该活的，本来不应该能够看见的，可是今天能够看见，今天能够活，健健康康的活着 is a gift。但是跟 Seven Pounds 不同的是，耶稣并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啊、哦，谢医师是不是值得我为他牺牲 ？David 是不是我值得为他牺牲？茂石是不是我值得 ？Michael 是不是我值得为他牺牲？你知道，如果耶稣真的来看的话，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配领受耶稣的生命。No， 耶稣所做的是真正的是 gift。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耶稣把他的生命交换到你的生命。今天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神儿女的生命，生命是一个 gift。 而当我们真的明白生命是一个来自神的 gift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 gift， 用同样的这种恩典爱来领导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最终的目的不是要 stand out， 而是 step down 去服侍他们，让他们能够发挥神所不造他们所成为的人。因此我最后就是用这两个照片来结束。有两个国度，这是魔戒里面另外一组剧照，上面这个叫哈比人，下面这个也叫哈比人。这个生物叫骷髅，还是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中文叫骷髅。他其实早以前也是一个哈比人，但是当他的生命被黑暗的势力扭曲了之后，他虽然得到了可以不很延长他的生命，可以活得很长寿，可是他整个就变了。他的生命 driven 是出于惧怕，害怕失去他所宝贵的戒指。但是上面这一群人呢，他们也是哈比人，而他们是 motivated by love and friendship， 爱跟友谊。而耶稣来，他就是 offer 我们这样的爱跟友谊，并且 empower 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爱，别人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你亲自把你的生命摆上，让我们得到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们。圣灵，我求你今天早上透过这段信息，让每一个包括孩子在内能够明白到，我们的生命是你所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你给我们的礼物。谢谢你，你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各方面，在家人当中、同事当中、学校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
谢谢 David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啊，实在是觉得很感谢主。那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只知道神掌权，真的是就像是我们在他们魔戒的把那个魔戒去销毁的过程，就是我们在就像我们奔走天路一样的，有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来唱那个上那个上路的赞美。 起赚钱。